好，那这个这里继续说，此与阿赖耶识啊相违，非阿赖耶识所摄。这个无漏种子只是寄托，暂且寄托在这个阿赖耶识啊，但是性质上是互相违背的，所以它不是阿赖耶识所摄。摄这个字啊，一方面讲范围，二方面讲体性。体性性质如果冲突的话，就不可以说是所摄。注意在于辟寻记啊，刚刚念的这一行啊，这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啊，他改一个字，就是记在意熟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无漏种子啊，它的这个，就即便我们现在还有阿赖耶识哦，它有到了这个。成为世论讲，到了你的阿罗汉啊，或者是第八地的菩萨，这个时候就阿赖耶识这个名字要舍弃啊。这个时候，但是这个时候仍然是意熟识啊，所以它范围大，就是到了第十地、第八识都还有意熟识的这个特性啊，因此它的范围大，范围比这个阿赖耶识的范围大。阿赖耶识到了第八地，就不可以，他就不再继续有这个阿赖耶的这一个特性了，啊，是这样的。但是意熟识的话，就是你八地以后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都还有意熟识，仍然是第八识，但是他这个意熟识的这个部分，这个特性还在，啊，所以它范围大，范围大。这样讲比较正确啊，是这样子的。因为如果你说它记在阿赖耶识啊，那阿赖耶识这个名称舍弃的话，那它就没有地方可以作为所寄托的啊，是这样。如果你说意熟识，那一直到第十地都还有可寄托的，这样讲比较。就比较理想，比较圆满。啊，另外说和合俱转，这个也是很好的。啊，虽然和合俱转呢，可是体性是互相冲突的，这一点要注意啊。色大乘论跟成唯识论一样，有的地方偶尔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啊，是这样，在成唯识论呢，并没有说和合俱转，并没有说这个犹如水弩，并没有这样讲。因为可见成唯识论要强调这个无漏种子啊，刚刚讲那个对治性这样子。好，那但是都不是这个阿赖耶识所摄啊，这点是一样。好，接下来说，是故阿赖耶识虽是彼依止性，然但依附，随彼俱转，是名所随依附依止。因此就有两种意志，第一种就是所随意志，第二种要加个依附，所随依附意志，是这样的。当然，这个都还是在讲第八识，也都是在讲阿赖耶识哦，是这样的。关于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名称，直到第八地啊，这个你要看看成唯识论的说明哦。所以刚刚说是故阿赖耶识啊。虽是彼依止性，然但依附啊，这个还是在讲针对阿赖耶识，也就是意熟识啊，和无漏种子的关系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他这个小结论啊，这个是这一大段的倒数第三行，如是二种所依止性，当知其体即是阿赖耶识啊，是这样的。阿赖耶识的范围虽然比意熟识的范围小啊，那现在因为主要的当然是从凡夫的阶段去说的，啊，所以还是可以讲阿赖耶识的。好，有彼执受所依啊，现在讲第三个特性，第三个项目，第三个角度啊，就是论本文讲的体能执受。刚刚是从一切种子的角度去说明，现在讲他自己心呐。也就是第八识哦，从心这个角度 它本身的特性，有彼执受所依，说彼为能执受。现在我刚讲这个角度，有时是被动的，有时是主动的。这个论本文是主动的角度，我讲主动被动是讲那个梵文呢，它那个这些动词可以变成主动的形态，也可以变成被动的形态哦。现在是主动的形态，它具有能够这个能哦，这个能在梵文刚刚讲啊，不一定是加它不一定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字。能执受啊，注意能执受这个能啊，中文的翻译多一个能，可是在梵文并没有能这个字哦，它只要把执受这个动词改为主动型，改为主动型或者主动分词，就可以表达那个能哦，它不见得多出一个能这个单独的一个字哦，不是这样哦，但是我们的翻译只好多出这个字，不然你没有办法表达那个能跟所，就主动跟被动哦，是这样子。总之，这个是含在这个动词的主动态的这个意思底下，具有能的意思。好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能不一定说能够，不一定要这样翻，但是它具备了这个特性哦，能够执受啊，能够执受刚刚讲的种子，不管是有漏无漏啊，阿赖耶识或者心或者一熟识啊，能够执受他们。这个执受这个字啊，我们也知道，这个字就是阿陀那，执受这个字就是阿陀那，或者是那个阿迪塔，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前面讲那个等持、等持、等住、等引，有讲那个萨玛希塔，就这样子。这个第八识如果从执受这个角度说，它也可以被叫做阿陀那识的。OK。有彼执受所依，说彼为能执受。再来第四个是意所所摄。这个批寻记自己解释啊，有彼为先业引，说明意所所摄。那么意所所摄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又从果报体的角度说，就以现前当下我们每一个有情的果报体啊，这个是刚才讲过，这个是第八识的果相，果相就被叫做意熟识，意熟所摄就是意熟识这一种特性啊，这个果报体所包括的、所具备的一些特性。那这一件事情本身呢，主要就是你这一期的投生，而这个投生呢，是过去生的业所牵引。注意这个引这个字，引我们每一次的投生啊，并不是阿赖耶识去创造一个世界，我再说一遍哦，并不是阿赖耶识或者一熟识去创造一个世界，去创造一个山河大地，去创造一个城市一个国家，不是哦，不是这样子哦，不是创造，它只是带引我们，就第八识里面的各式各样的种子啊，这些种子都过去生所造的。我们现在是从现在去看过去，就你这一期的生命，你最初来的时候啊，第一刹那你来到这一生啊，来到这一世啊，那你这个第一刹那之前，这个叫做先业，之前的业，由那些业的力量来把你带到你这个地方来，是这个意思。你从第一刹那开始，自从这个十二因缘的无明缘行行缘识啊，那个是从这个角度说，可以说就是第八识，阿赖耶识，也是一熟识。那他当然接下去就是有各式各样的，是这样的。但是主要的来讲是过去生的业所牵引过来。只是牵引啊，并不是去创造。那你这一生的一切一切啊，那你这一生的所有的因跟缘综合起来，连同过去生中的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有引业跟满业，最初带来的那个是引业， 那接下来主要就是满液，满液的作用啊，所以它是很复杂的啊。那总之这个就是一手所摄，接下来最后就是阿拉耶识，所以这个心啊，也就是阿拉耶识，也就是第八识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具有此意方成一切种子啊，等等等等。所以我刚刚讲说这句话在论本文啊，可以说分五个段落，五个角度，但你也可以说只有四个，就是心就是阿拉耶识。阿拉耶识啊，在这里其实就是前面的这些特性，也可以哦。你要分四个，分五个都可以。好，那如果分五个，就最后一个是阿拉耶识。那么阿拉耶这个字，我们在成为诗人讲啊，人常、所常、直常。啊，如果特别讲直常这个角度啊，那跟前面讲的不一样。前面这个一切种子所随依止啊，还有这个所随依附啊，这个就是人常所常，人常所常。但是那个阿赖耶本身，这个叫执常，执着的执，收藏的藏，啊、哦，是这样的，啊、哦，那就是从这个角度讲，还是有点不一样。那这里我们没有时间细讲哦。这个执常就是第七识，去圆第八识的时候啊，执着第八识为我，就这样。那这个就是杂染的，这个就是有漏了。这个就是我执。成为诗人讲啊，同样的，这个也是法执。第七世缘第八世啊，它会产生我执，也会产生法执。当然，这个都是俱生的啊，俱生我执跟俱生法执啊，它是这样的。这个就是阿赖耶这个名称，就那个执常这个角度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然这个论本文在这里他没有增加这些讨论，但是任何做这个注解的人啊，你愿意注比较详细的话，那都可以包括进来的。好，总之到此为止就讲心，心是可以有这么多的讨论的。好，再来是意，论本文我们看论本文啊，论本文说意，意为恒行意，即六世生无间灭意啊。意这个字啊，基本上也有两大类啊。意这个字在梵文叫 manas，M-A-N-A-S，manas。那当然，它有时候在句子里面出现的时候呢，会改为 mano， 就是会翻为莫那。莫那就是 manas 或者 mano， 这个都只是尾巴因为格的关系啊，有点改变一下。根本的字还是一样的。那这个是意这个字。那么意这个字呢，主要的意思，我们如果看成为诗人呢，就是思量。Manas 这个字主要的意思就是思量。好，那但是它所指的是什么呢？这里讲了两个。一个是恒行意。恒行意当然就是指第七识。是这样的。所以特别以第七识来作为意，那么就跟心可以区别。但是记得我们刚讲哦，其实这个我以前常常讲啊，我们的友情你只有一个心啊，你的心还是一个，乃至四八四啊，互相之间其实是还是有一种不离不弃的关系。我们就它的肾功能哦，就它的差别性，就它的体性来做区别，可以区别出这么多。可是实际上呢，它的体虽然各自有各自的字体，可是不可能说你把它切割，不可能切割了，它还是一个整体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么就这个差别性来讲呢，第七识就被叫做意，恒行意。这个恒当然就是恒常啊，恒常的这个行当然是活动哦，是这样。只要你是在三界当中啊，一定是这样的。 当然这个莫纳斯也有时候是不活动，这里是暂时不考虑它那个不活动，因为活动的时间还是非常长。第七是染污的莫纳斯有什么时候是不活动啊？陈伟斯顿都有讲哦，那现在就是说他平常都会有活动的，一活动就会像刚刚讲的去原地巴士，也就是会有我执，也会有法执，啊，是这样，啊，那第二种那个意就是六世生的无间灭意，披寻记也好，顿能记也好，其实论本文虽然说那个六世生无间灭意哈，其实还是通于第七世，通于第八世。我们先看什么叫无间灭意啊？这个其实就是作为等无间缘，作为等无间缘啊。这以前我们都说过，就是任何的事都一样啊。那现在特别针对前六世，因为前六世的这一种等无间缘啊，比较明显，我们比较容易明白。刚刚前面那一刹那，不管是眼识耳识都好，它灭掉的当下，它有一种能力引申下一刹那的，引申下一刹那的同一类的事，这个叫做无间灭意。眼识前一刹那的眼识刚刚灭了，它中间没有间隔，就引申了下一刹那的眼识。那么刚刚那个前一刹那刚刚灭的那一个眼识，就被叫做无间灭意。无间灭意啊，不是讲第七识，不是讲第八识，是每一个识的前一刹那，带有等无间缘的力量，能够引申下一刹那。但是这个不决定啊，为什么不决定呢？你前一刹那的演示不一定会相续到下一刹那哦。这个当然呢，因为有的是它延续一段时间，最后那一刹那就没有了，最后那一刹那的事就没有了，它可以具有这个等无间缘的力量啊，可是这个不决定，因此它也可以中断的没有了。这无间灭意呢，它不是必然的，如果它相续，那就是有前一刹那的事，就是无间灭意。所以眼识前一刹那眼识，如果它相续引申下一刹那，那前一刹那的眼识就是无间灭意。耳识也是一样啊，前六识都是这样子，其实第七第八也是这样子，前一刹那的第七识也可以被叫做无间灭意，但是很多地方都没有讨论第七跟第八，都是针对前六识的，是这样子。那无所谓，反正前六识是比较明显、容易明白的，所以意呢是两大类，恒行意那就是单独指第七识，六识生无间灭意啊，每一个识。每一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每一个事前面那一刹那的，就是无间灭意。如果它能引申下一刹那，如果它能相续，就这样子。啊，那这个都叫做意，啊，是这样的。那因为确实有这一种特性，再来呢，事呢为现前了别所缘境界。好，一样啊，这个事这个名称啊，现在的定义跟解释啊，解释的非常好。你要注意看这句话的特性，为现前了别所缘境界。我认为这句话里面有几个重点，一个是现前，第二个是了别，第三个是所缘，第四个境界，所缘境界可以连在一块。但是所缘跟境界其实还是不一样，我们姑且说连在一块没关系，所缘的境界， 第一个要献钱，整个于且为是的这个说法哈，任何一种，我们姑且说东西，或者说活动哈，可以被叫做是啊，必要的条件就是现在，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三个时间的面向去看哈，可以被叫做是的，必须是现在。当下现前，如果过去的呢，那不叫做是。于且为是所承认的是啊，所承认的是只有现前当下，这个是真实的，真实的事是这个现前当下的事。如果过去的就过去的，过去就过去的，顶多就加个过去的事啊。其实那个是假名安利的。过去的事呢已经不存在，它不是真实。但是它当时是真实的。当时就是它也是现在的时候，它也是现前的时候，那它是真实的。好，那现前是第一个条件，第二个要了别啊。这个事的主要作用还是了别。但是注意啊，刚刚讲这个还是共通的哦。共通于整个八识，第八识被叫做识，也有了别的作用哦，也有了别的作用啊。这个陈维士的《维识三十颂》讲得很清楚哦，不可知直受触了，不可知直受触了，了就是了别。第八识一样有了别哦，刚刚讲只要被叫做识。他一定要有了别这个条件，倒过来讲，因为具备了别这个必要条件，也才可以被叫做是。因此呢，第七、第八也是一样。当然，这个很细微啊，我们一般是不知道的，所以说不可知，不可知。但是有没有呢？有，当然有啊。我们不可知，我们不知，可是佛知啊，佛。大菩萨门知，这个瑜伽师利论在那个色觉则分，以前我们有讲过一点点哦，他有个地方有讲哦，就是你得须陀环出国的圣人啊，可以观察得到阿赖耶识，可以观察得到，也可以观察得到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，可以观察得到。不是说完全不可知啊，这不可知是就凡夫一般的人来说的，或者有的地方讲是连恶色的人也不知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这个色大乘论呢也有这样一句话，阿陀那是甚深喜，我于凡愚不开眼，恐彼分别执为我啊，是这样的。那当然佛要知，佛当然是知啊，不然他怎么知道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了别哈，再来一个所缘，他所了别的对象，也就是他所缘的对象。好，那就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，现前了别所缘境界，必须有他的所了别的所缘作为认知的对象。我常常用认知啊，其实这是比较白话的，是这个字哈，梵文也好，巴利文也好，乃至西藏文也好，跟那个了别这两个字非常接近。在维识三十颂，或者我们一般讲的维识，在梵文里面其实就是维了别，维了别。我以前在陈文士的那个课有学过，但梵文这个是我们说是 Vijnana。了别是 Vijñāpati 啊，其实基本上是相通的。当然，这个是啊，现在告诉我们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啊。你说四个也可以，两个也可以啊。现前而且了别那个所缘的境界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是也就等于了别啊，是。具备这个现前又了别，了别也必然是现前当下，是这样。 所以你说唯识跟唯了别啊，因为现代的学者有人认为翻译为唯识啊，的另外一个可能就翻为唯了别，其实是一样的。那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识这里的解释啊，偏重于前六识的状态啊，是这样的。特别是那个所缘境界，这个所缘境界在论本文啊，当然他这里没有讲哦，其实也是偏重于前六识的所缘的境界，偏重于这个角度的说明了。一样，我们看一下毗荀记啊，毗荀记这里的解释是在37页，这里他说是啊，是为现前了别所谓境界者，了别名是。毗荀记已经自己的注解已经解得很清楚，了别就是叫做是啊。这个含清净老居士啊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懂不懂梵文，或者他懂不懂这个西藏文哦。但是从他所说的这句话，很明白了，了别就是是，是就是了别。好，然后呢，一通一切，这个是是了别，了别就是是啊。这个意思啊，其实通于一切，一切是指所有的八识都是这样子。哦，只要叫做是，就是有了别这样的一个作用或者这样一个特性。然前六识啊，了别异显。这个了别这个字啊，这种活动啊，以前六识来讲啊，对我们而言比较明显，所以呢偏得此名。所以心意识解深密经也好，四大乘论也好，成为四论也好啊，讲心意识的时候啊，那个是确实偏于前六识啊，是这样。因为从他的说明啊，从他的说明的例子跟那个描述，很明显的是讲前六识，有的地方甚至针对第六意识啊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毗荀记继续说，若彼境界，现在他要解释的是那个所缘境界，因为现前跟了别他已经现前等一下有解释齁，了别他已经解释了，现在要解释那个所缘境界啊。他继续说，若彼境界能生于是，如是境界方成所缘。这句话我认为解释得很好。前面我们有说过齁，五识生那个，比方说眼识做例子啊，这个有眼的境界啊，或者眼就不可以讲所缘了齁，只能说眼的境界。眼识的话呢，就可以说眼识的境界，还有眼识的所缘。那么境界跟所缘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境界不一定是所缘，所缘那一定是境界。有的境界就像刚才眼根可以去认知它的对象，这个对象就被叫做境界。境界啊，比较接近于对象啊，不过对象有时候讲也是很宽泛的哈，就是仅限于根的境界，根的对象，那就只能叫做境界，不可以被叫做所缘。但是如果是眼识啊，眼识的所缘也就是眼识的境界，因为这个时候的境界它能够产生识啊，有的境界可以产生识，有的境界不能产生识，它不决定，只有当这个境界能够产生识，这个境界才被叫做所缘，这个境界才成为所缘啊，还是同样的东西啊。以我们眼根作例，我眼睛张开来看见我眼前的这个佛像，这个佛像对眼根来讲它是境界，这个佛像对眼识来讲它也是境界，也是所缘啊，是这样的啊，区别是这样子。那我认知的，我的眼识认知的仍然是眼前这个佛像啊，当然你再细微分就是有清的所缘缘跟疏的所缘缘，是这样。但是 对象还是同样这个对象。好，如是境界方成所缘，是名所缘境界，那就是把所缘跟境界合在一块，所缘也就是境界，就这样。针对事而言，接下来一说呢，比能缘心，注意啊，这个批寻记他讲能缘心，所以我刚刚讲心意识啊，具体来讲还是心，还是意，还是事，都一样，它是一个整体，都是共通的。这个能缘的这个心，有时候我们又讲心啊，于此了别正现行时，名为现前。这个时候此名为事，所以这个事也还是心，这个心也在这个时候这一种特性底下，强调它的了别，强调它的现前当下，那就被叫做事，一样，仍然是同样的一个啊，这个能缘的这个心，也就是叫做事。虽然这里底下的说明偏于前六事啊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前六事有时候笼统说也还是心啊。平常我们白话你问讲究你的心如何如何，其实还是在讲前六事的。通常我们讲你的心如何如何，其实我们没有讲第七第八，因为这个心现前当下很明显很具体，然后这个心有这个了别的作用。好，接下来就说落入过去及在未来啊，皆不明事，因为啊不现前故。好，这个心啊，这个心要被叫做事，或者你要特别针对它事这个特色的话，必备条件刚讲现前当下，如果已经过去了，对不起，不可以被叫做事。所以你可以说过去心，金刚经讲了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你可以说过去心，你也可以说未来心，但你不可以，严格讲不可以讲过去事，但是有时候也可以讲过去事。真正来讲事必须是现前当下，每一刹那每一刹那，当时的那一刹那，那个叫做事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当前每一个刹那当下才有了别。我这里也可以打个岔，这个所缘的境界啊，也是刹那刹那，能缘的这个心也是刹那刹那，他们互相之间就像演电一样啊。我举个例子，像演电一样，那个摄影机在摄影，被摄影的那个情节那个人物，他要每一刹那都要相对相对相对相对，哦，就像那个拍以前的那个拍摄起来那个底片，一大捆一大捆那个底片哦，它每一个框框每一个框框每一个框框，它只能拍摄到当下的那一个人事物。用那个做例子比较容易明白，每一个底片每一个框框就这样子，那个框框一过去的就是另外一个框框，另外一个内容，即便好像是一样啊，其实不一样，至少就时间点来讲不一样。内容来讲，如果用严格来讲啊，每一刹那每一刹那每一刹那，那我刚刚讲的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照相机不是摄影机啊，比喻为我们的心，比喻为我们的事，那个底片的内容啊，比喻为那个就是这个所缘境界，互相之间永远都是一刹那，同一刹那。我现在讲的重点是同一刹那，你的心、你的这个事、你这个了别，跟你的所缘境界，能跟所，永远都是一刹那、一刹那、一刹那，而且是相同一刹那。这底下论本我会有讲啊，同一刹那，同一个时间，这里讲的时间严格讲就一刹那，而且一定是现前当下这一刹那。那过去的就过去的，顶多它是相续，就我眼前这个佛像 我以前讲，我以前有讲啊，这个设法严格讲不可以讲相续，我们顶多他就是说他继续存在，好，啊，那当然他现在继续存在啊，没有被人家拿走了，没有被人家破坏了啊，他继续存在。其实他也是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，我们的心我们的事也是一刹那一刹那。那我刚讲他们两个都同一刹那，同一刹那就拍成了一张一个格一个底片，下一刹那又另外拍的另外一张底片，另外一格，一直都是这样，一直都是这样。然后呢，我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互相之间，如果是不同的时间点，他们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有这一个对应关系。没有这个对应关系的话呢，就不叫做是。比方说，我现在这个时间点的第六意识去回忆昨天所看见的东西啊，我可以回忆啊，我现在有这个是，但是这个是的真正的内容啊，还是现前当下。这个内容并不是过去，并不是昨天的，昨天的那个看见的事情或看见的人，它根本就不存在的。所以我现在这个回忆的这个事啊，所缘的所缘啊，是现前当下的这个，姑且说就是记忆里面的这个印象。现前当下，我现在这个回忆的这个事的所缘是那个模糊的印象。这个模糊的印象是我现在的所缘啊，我现在这个所缘并不是昨天那一个人，昨天那一件事情，昨天那个东西，并不是，因为昨天那个人那个东西已经不存在了，存在的是现在的这一个人这个东西，是这样子。好，这一种特性很重要。好，大概就是啊，这个就是事的特性，是这样子。那这个意的自信现在解释就是心意识，就是从这三个心意识去来了解什么叫意，是这样的。底下我们看第二项是所依，论本文说彼所依者，这个所依有这里有两个，但是前面那个五事生的时候呢，所依有三个，缺哪一个？缺那个具有依。我们先看这里论本文，彼所依者，第一个等无间依，等无间依啊，就是依。那这个意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恒行意和六世生无间灭意，这个刚刚才讲那个无间灭意就是这个等无间意，是这个东西。那当然它也被叫做意，再来呢是种子意，种子意啊当然就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，是这样的。那缺一个具有意啊，这个具有意，那么现在是讲这个事哦，心意识的意，心意识的意，意的所依。但是你看这个论本文也好，或者这个批寻记也好，这个时候已经转为第六意识，或者转为前六识。彼所依者等无间依啊，为意，这个彼已经转为前六识了。虽然它也通于第八跟第七，是这样的。OK， 大概我们今天我想就先讲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这个批寻记的解释我们可以留到下一次看好了。那这个所依大概就这样子，因为下面就是所缘。那所依这一项批寻记应该要看一看，可是内容很多，在38页。我们今天也看不完，是这样的。第四行我先提一个重点，批寻记的38页第四行啊，他说由是当知此所说意是隐秘说，非是了意。这是讲什么？就是这个论本文所说的所依只有两个，然后很明显的是针对前六识。那什么叫隐秘说？就是说还有包括一些论本文省略掉没有讲出来， 但是实际上可以包括，因为没有完全讲啊，这个就是隐秘说，所以不是疗愈。这个不是疗愈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啊，因为论本文可以有所偏重，有所偏重，是这样子啊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时间差不多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个顿轮记我们下次要看一点，看这个地方的顿轮记的解释哦。顿轮记在78页，因为这个地方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他们的有一些补充跟不同啊，是这样的。就进度虽然不多啊，可是这些内容很值得好好去了解它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们还有一两分钟。顿轮记在78页、79页、80页、哦、是这样的，81页等等，大概一直到84页到84页。如果讲这个所依的话呢，那在85页顿轮记85页讲这个所依。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好了。